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6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第25届印太防长年度会议8月14号到16号在太平洋岛国斐济召开。据报道，中国军事代表团亦都参与了这一次的会议。斐济总理兰布卡呼吁各方进行对话，并表示太平洋应该成为和平的地区。根据斐济政府发表的声明，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喜宁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阿灰利洛和斐济军事指挥官卡路尼亚伊少将主持了这次会议。这一次的年度会议由斐济共和国军队和美国印太司令部联合主办，汇集了来自27个国家的高级军事领袖，讨论该地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在印太地区战略竞争时代，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实现主权。讨论主题集中在交流思想和最佳实践，来到增强外交关系，促进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合作。斐济共和国军事部队在官方推特上发表声明，表示这次会议围绕两个关键的主题，努力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及应对网络和信息相关风险。
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说，美国、日本和南韩的领导人面对北韩和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将会举行一次年度三边峰会，加强他们的联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和日本以及南韩外长举行视像会晤。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星期五在大卫营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这个将会是外国领导人2015年以来首次造访大卫营，亦都是这三个国家首次不在多边会议的期间举行单独峰会。布林肯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你们可以预计看到这次峰会是在三边基础上合作，以不同方式进一步制度化，包括我们政府不同级别和高级的定期会议。
I think much of what you will see come out of this summit are concrete initiatives that address the broad expanse of that affirmative agenda, including security questions, including economic security questions.
布林肯并且说，可以预计具体倡议来到解决核挑衅等地区安全、经济安全、人道援助、扩大人民交流以及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新兴科技使用。三个国家誓言实时分享北韩导弹的警告数据，改善各个国家探测并评估来袭导弹威胁的能力。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个星期将会前赴华府，同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三方峰会。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8月15号表示，两架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完成了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的飞行任务。俄罗斯过去时常藉由类似的军事行动表达不满。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两架俄罗斯图波列夫 95MS 战略轰炸机按计划完成了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的飞行任务，飞行时间超过6个钟头。这一趟任务由苏海 30SM 和苏海 35S 战机执行歼击护航保障任务。俄罗斯远程航空兵司令科贝拉什补充话，远程航空飞行员定期飞越北极、北大西洋、黑海、波罗的海以及太平洋的中立水域。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星期二8月15号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的干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绍伊古亦都接连指责西方国家极端虚伪，军援台湾是在度煽风点火。美国白宫7月底宣布动用总统提取权，对台军援价值$3.45 billion的防卫物资和服务、军事训练和教育，引起中国高度不满。另一方面，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 中国是否会祭出军事动作反制，亦都备受各界关注。李尚福星期二出席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发言时称，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国统一是历史大势，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妄图以台制华，必将以失败告终。
菲律宾寻求加强他应对威胁的能力，同时强调需要加强与民国的关系，同时仲根据星期二8月15号公布的六年国家安全政策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小马科斯总统最近批准的一份长达48页的国家安全政策文件强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加剧了，和大国之间竞争加剧是导致地缘政治格局更加紧张的原因。台海两岸关系都存在重大担忧，有可能成为该地区的爆发点。菲律宾政府在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的文件中表示，菲律宾担心它的经济稳定、潜在的难民涌入以及海外人口的福祉。北京稱自治的台灣為自己的領土，一直在該島附近海域進行軍事演習，推動它的主權主張。美國和日本等民國批評中國對台灣的這種壓力。
台灣副總統賴清德前赴友邦巴拉圭參加新任總統潘尼亞就職典禮，鞏固這個在南美洲僅剩的邦交國。潘尼亞在發表演說時表示，巴拉圭和台灣不單是朋友，更加是兄弟之情，未來將會在兄弟情義下進一步發展合作關係。潘尼亞在演講中兩度提到台灣，第一次是向觀禮的各國來賓介紹台灣副總統賴清德，第二次則是在度提及巴拉圭與友邦關係時，在眾多邦交國中首先就點名台灣。潘尼亞說，巴拉圭和台灣不單是朋友，未來他領導的政府將繼續和台灣在兄弟情義上進一步發展合作關係。巴拉圭今年4月30日舉行大選，代表執政黨保守紅黨參選的潘尼亞戰勝主張與北京建交的中左翼反對黨候選人艾里格雷。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电池公司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计划在墨西哥州设厂，但是受到当地的居民强烈反对。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务院回应中国谴责赖清德过境纽约。美国国务院说这个不可以作为威胁或者挑拨行动的借口。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红心的仔将会成为柬埔寨的新首相，美中柬关系会不会出现变化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执政近40年的柬埔寨首相红心宣布在8月下台之后，柬埔寨国王较早前发布命令任命红心的长子红马内担任下届首相。即使红马内曾经留学英国和美国，但是专家推测说柬埔寨的专制政策大致上不变，和美国的关系亦难升级。而中国将会持续透过经济利诱深化和柬埔寨的友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在8月7日星期一，红马内获得柬埔寨国王任命为该国新的领导人。只要柬埔寨的国会在8月22日通过信任投票，红马内将与内阁在同一日宣誓就职，正式成为该国的首相。今年7月23日執政的柬埔寨人民党在共有125名议员的下议院赢得120席，再度攞下5年首相任期之后，在位长达38年的柬埔寨首相亦都是红马内的父亲洪森已经宣布将辞去职务，将大权移交给长子。但是柬国的反对党烛光党因为技术细节遭到禁止参选，美国、联合国和欧盟相继谴责这场选举不自由而且不公平。红马内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并且取得纽约大学经济硕士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经济博士学位。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受过西方教育的红马内可能有助柬埔寨推进民主和人权，甚至让华府与金边关系有所改善。不过柬埔寨的民众对此看法不一。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物行制药公司担任负责人一职，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M 对美国之音说，就他的观察，柬埔寨存在系统性腐败，就连反贪机构亦都出现不法的情势。如果要减缓腐败问题，你必须是要非常果断，将法律放在首位，但是新的首相仍然将关系放在首位，并非法律。因此他认为柬埔寨的贪污的现况是恐怕难是以改变。至于未来的美柬关系， M 认为虽然美中是于东南亚的竞争态势越加明显，但美国似乎仍然未将柬埔寨视为这个区域首要发展的对象。因此是即使红马内曾经留学英美，但仍然不看好美柬双边是近期的发展，恐怕要等到3至5年后情况才能够改变。在金边，王国啤酒厂的担任接待人员的昆塔埃就说，他相信红马内是会凭藉着他的知识和能力，致力让柬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但是在美柬关系上，由于目前是还未清楚红马内上任后将会怎样与华府互动，难以预估双边关系是否能够因此获得修补。柬埔寨政治评论员罗凡纳克分析，目前看来柬国不少民众都将希望寄托在红马内身上，希望他能够让柬国变得更为繁荣和自由。不过凡纳克是预测，红马内为了巩固权力，柬国的非自由的民主制度仍然将会持续，换言之，人民的权利恐怕持续遭一定程度的限制。
Like father like son, I think he's would prefer using hard power approachTo dominate the political arena in Cambodia to maintain his power.
凡纳克对美国之音话：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相信红马内仍然倾向掌握大权的方式主导柬埔寨的政治嘅情况。红马内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将会倾向使用非自由的民主方式，而非自由民主的方式执政，因为非自由的民主将会使他和他的下属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掌权。观察人士并不看好大量接触西方思想和理念的红马内能够让柬国改头换面，而他所属的政党看来亦都似是从不公的国会选举当中胜选，亦都恐怕影响日后的美柬关系。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陈宗岩就说，在柬埔寨人民党在上个月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华府随即以选举伤害民主为由暂停与柬埔寨有关的援助计划，还对可能破坏民主的柬埔寨官员是实施签证限制，显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看好柬国会走向改革之路。美国与柬埔寨自然无法全面展开交流。此外，根据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先前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柬国的政治精英并不信任美国，因此亦都不愿意金边与华府加强互动。陈宗岩对美国之音说，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每年都会做一个民意调查，其中有个问题就问说，你对于美国在这里推的印太经济框架，你的看法是什么呢？咁大部分嘅柬埔寨嘅精英就係唔係咁信任呢一樣嘢，認為美國絕對唔會將市場開放俾自己，亦就係話柬埔寨嘅精英佢哋其實對於美國係有期待噶。
在美国可能对于柬埔寨经济发展啦、人权上面表现不好，特别是对于一些可能政治统治精英的一些封锁，我想这些柬埔寨的精英他其实看不到美国到底对我们有哪里好， 他也不会去期待我们要去改善跟美国的关系。
陈中南说，在美国可能是对于柬埔寨的经济发展、人权上面是表现不好，特别是对于可能政治统治精英的一些封锁。他认为这些柬埔寨的精英，他们其实是看不到美国到底对他们有多么好，也都不会去期待他们要去改善和美国的关系。除了美柬关系，外界关注的另外一项焦点是号称多年铁杆同盟的中国与柬埔寨在洪马内可望于是本月走马上任后，双边关系是否将会持续深化。对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柬埔寨的民众大多保持正面的看法。物行制药公司负责人 M 就说，他认为洪马内应该会持续父亲的亲中的政策，因此柬中交流将比以往更为频繁。王国啤酒厂的昆塔柯亦都说，柬埔寨和中国的经贸往来已经相当密切，洪马内上台后不是那么可能改变目前的局势，两国关系只会向前进，不会往后退。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是柬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年中柬贸易额达到145亿美元。此外，柬埔寨仲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国家，其中包含西哈努克经济特区。去年底完工的金边西港高速公路，以及可望于今年年底完工的暹粒省新国际机场等设施。近期中国仲与柬埔寨深化军事合作，今年七月中国在柬国一处的海军基地建设据信即将竣工，是引发美国的担忧。中国在其他国家拥有一个基地，可能会使到美国的军事应对变得更加复杂。对于柬中关系，柬埔寨智慧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院长兼讲师孙金表示，东南亚是中国目前最为关注的区域之一，而由于金边长期以来一直是东盟当中与北京最为交好的伙伴，后者为了维持他们在东南亚巨大的影响力，根本是不在乎谁将会成为柬埔寨的领导人，只是希望能够与之是保持友好。可以想见，中国将会相当重视与洪马内的关系，甚至仲可能利用基础建设、政党交流以及柬埔寨与邻国的矛盾等多方管道下手，让中柬友谊系更加牢固。
China will still keep the same. China will try to use money in order to lobby Cambodia, for example, inject more investmen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still go on.
孙金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仍然将会保持不变，将会持续是花钱是以游说是柬埔寨，例如注入更多投资，持续推动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会继续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相信这个会让柬埔寨感到高兴，而柬国亦都希望继续与中国是保持关系，因为柬埔寨着重的是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国亦都会试图是说服柬埔寨，中国是一个好的伙伴，可以帮助柬埔寨在与越南或者泰国在他们与这两个邻国发生问题的时候保持平衡。其次，中方将会尝试利用人民交流深化柬中关系。第三，中国亦都会努力是比如说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人民党之间是加强两党的交流。中山大学的陈中南亦都说，虽然洪马内上台看似会将延续父亲洪森大部分的政策，但毕竟首相将会换人做，北京初期必然会小心翼翼维护与这位新领袖的关系，透过在经济上提供更多资源，以表态力挺洪马内的执政。陈中南说，虽然有时候这种的非民主国家统治不需要什么正当性，但其实都是需要一些正当性。现在柬埔寨对于政治改革比较没有什么可能性的话，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非民主国家领袖统治正当性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中国一直以来对柬埔寨在战略、政治、经济上面的支持都是不遗余力，所以这个他预期会持续下去，为新的领袖是给他一个的经济红利，来到提高他自身的正当性。虽然专家不约而同说柬中关系不是那么可能因为洪马内走马上任而生变，但是柬国政治评论员樊纳克提醒，在柬埔寨年轻一代急需更多的工作机会，寻求大环境能够有所改变，以及疾呼政府开放更多自由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恐怕已经难以满足柬国民众的期待。洪马内如果是透过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延续父亲治理柬国的高压和专制的政策，有可能激化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樊纳克说，柬埔寨民众或者国家领导人仍然更加欢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因为中国带来经济增长和发展等好处， 但老實講，很多柬埔寨年輕人更加注重自由民主，因為他們注重言論自由、行動自由、集會自由，或者是與是創造力、創新、高科技等相關的自由。所以中國推出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實並不符合柬埔寨民眾的期待，因此紅馬內需要適應柬國目前正在變化的政治環境，而這個正是改變柬埔寨人的想法。以上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林柏宏在台北報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六8月12号在前往巴拉圭途中经过美国纽约停留了一晚。中国政府对美国给赖清德过境表示不满，并且作出谴责。美国国务院说过境是例行性质，并没有道理将这个事情去扭转成任何可以升级的事情。这个亦不是采取威逼或者挑衅行动的借口。美国表示遵守一中政策，无意偏离现方。有学者说赖清德在纽约过境期间已经尽可能低调。如果北京当局采取大动作反应的话，那就是在台湾明年总统大选当中帮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催票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上个礼拜六晚上抵达纽约到星期日晚间离开，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纽约过境期间与台侨举行早餐会，并与台裔青年企业人士举行座谈会。当日中午参加大型侨宴之后，众到球场观看一场大联盟棒球赛，当晚即离开纽约转往目的地巴拉圭。中国外交部在赖清德抵达纽约之后发表声明，对美国执意安排赖清德过境署美表示強烈的不滿，予以強烈譴責。針對北京的表態，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韋丹特·巴特爾星期一在華盛頓的例行記者會上作出了回應。他說，首先我會說沒有理由將這次過境扭曲成任何升級性的事情，這個符合我們一個中國政策，我們沒有興趣從現狀去偏離，他亦都不是任何脅迫或挑釁行動的藉口。帕特爾說，賴副總統在出訪巴拉圭去程的時候，於8月12號到13號過境美國，他還將會在回程時過境舊金山。這個類過境是例行性質的，這個是因為旅行所涉及到的距離，而且他們都是常見，過去20年來已經有過10次的副總統過境，每一次都順利進行。這次賴清德副總統的過境是第11次，亦都是他的第二次，他前一次的過境是在2021年。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克爾·麥考爾和外委會印太小組委員會主席金影玉星期一8月14日發表聲明，歡迎賴清德訪問美國。來自德州的麥考爾眾議員與來自加州的金影玉眾議員在聲明中說，我們歡迎台灣副總統賴清德訪問美國，我們今年4月份訪問台灣期間曾經很高興地見過他。台灣是印太地區的一個民主榜樣和美國的一個關鍵夥伴，重要的是美國與盟友要通過擴大經濟與防務關係而與台灣站在一起，亦都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以及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同日較早時候，這兩位共和黨眾議員發表聲明表示歡迎台灣副總統賴清德訪問華盛頓，兩人隨後又發表經過修改的聲明，將華盛頓改為美國。德克薩斯州山姆休斯頓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翁李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賴清德在紐約過境表現中規中矩，符合美國的期待，行程盡可能低調，亦都是為了要令到美國對他放心。我覺得他的表現是非常中規中矩的，應該說就是按照美國的期待盡可能低調，至於中國怎樣回應，這個是中國的問題。至少賴副總統在訪問的過程當中是非常非常符合期待的，就是沒有做大動作的同政治人物接觸，亦都沒有特別去強調台灣希望同美國企埋一齊對抗中國，沒有特別這種言辭，其實是非常符合到美國的期待。翁李宗說， 他說賴清德如此低調是有必要的，因為對賴清德副總統來說，他現在最要緊的、最做到的，就是要確保美國覺得他未來還是可以信賴，要降低對他的疑慮。雖然中國在賴清德過境之際宣布在東中海演習，不過翁理忠認為是不是還有後續的加碼才是他關注的重點。如果賴清德副總統這麼穩定的表現，北京還去加碼，這個就要去判斷他的想法了。因為如果這樣的表現北京還加碼，這個肯定是會有幫助賴清德吹票效果，就不會威脅到台灣民眾了。翁理忠說，他說這是因為台灣民眾過去已經經歷過太多次的中國軍事演習和軍機軍艦繞台，如果賴清德採取穩定的作為還是引發北京對台灣的很大的刺激，那反而將會使得到台灣中間選民開始思考，開始有所行動。所以北京如果對台灣看了這麼多年還是沒辦法去了解這個狀況，那他們大規模的動作事實上是會有誤判形勢的作用。這個當然如果北京是想要幫助賴清德副總統，那又不一樣了。翁理忠說，賴清德星期日在紐約對台灣僑界發表演說時說，世界多個國家近來頻頻採取行動強化與台灣合作，這個顯示台灣因為民主制度而與世界站在一起，世界亦都因為民主所以與台灣前行。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希望我們在此時此地再次承諾，不管極權主義對台灣的威脅有幾咁大，我哋絕不畏懼退縮，我哋一定堅持民主自由價值。賴清德喺呢場演講中話：我哋仲要分享台灣嘅理念、台灣嘅理念、民主嘅理念，讓印太地區嘅人民喺追求自由、民主、人權嘅時候，將台灣視為一座耀眼嘅燈塔。佢話要達成守護台灣嘅目標，一定要國內團結，而且亦都要國外合作。國內的政黨或許在選舉時候會有競爭，但是面對極權威脅的時候，每一個政黨都應該要將國家的利益擺在政黨利益之前。對於賴清德在過境期間包括對僑界人士的演講所要發出的信號，翁理忠認為這個主要是對內的作用，目的是在於鞏固支持他的基本盤。因為在中美關係比較緊張的情況下，他這次訪問美國的過境行程基本上就是一個對內出信號的意思，就是對僑界他的支持者，尤其是鞏固自己支持者的力度用的比較大。他說身為台灣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江啟臣外交顧問的翁理忠說，作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賴清德在這一段期間來到民調非常確定，就是在35%-40%的這個區間去徘徊，所以他個人的判斷是民進黨作為執政黨現在的策略就是要非常非常鞏固這35%-40%的支持率。之外，翁理忠還提到賴清德在對隨行台灣傳媒發言和接受台灣傳媒採訪時，他主要的論述都是針對鞏固現有支持者，而沒有特別去強調台美關係在他的帶領之下可以如何對抗中國。他認為這個能夠令到賴清德在面對過去對他有擔心的美國有一些加分的作用，而他的表現的確也起到安撫美國的作用。中國外交部以答記者問形式對賴清德過境發出的聲明，除了譴責美國安排賴清德過境外，亦都批評賴清德堅持台獨立場是徹頭徹尾的麻煩製造者。聲明說，美台歐聯以過境為幌子安排賴清德在美國從事政治活動，嚴重損害中方主權和領土完整，中方正密切跟蹤事態發展，將會採取堅決有力措施去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台灣大陸事務委員會星期日在他的面書 Facebook 上貼出的聲明中說，中華民國台灣是主權國家，賴清德副總統代表國家及台灣人民出訪邦交國並過境美國，與國家人士交流互動，開拓我國國際空間，是本於國家主權所行使的正當外交權利，亦都是台灣成熟民主體制與經濟科技實力受到國際社會高度肯定的優勢展現，中共無權自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电池公司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今个月初获准在美国墨西哥州设厂，在当地引起了争议。当地政府希望国轩$234,000,000的投资能够带来经济发展。州政府亦为这个项目批款，但是不少人呢就并不买账，甚至发起罢免镇委员会的请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旭刚和卡拉在墨西哥州格林镇的报道。
国轩的选址是紧邻大急流市的一个机场，距离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基地格雷林营不到100英里。近一年来，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经过中俄舰队逼近阿拉斯加、中国间谍气球等事件之后，部分居民对中国的国安威胁感到警惕，亦都有人认为应该将中共和国轩的项目划清界线。
I'm concerned about the Chinese ties, not because of the Chinese people, but becaus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格林镇的居民科瑞李伯说，他担心国轩和中国的联系不是因为中国人民，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大急流市格林镇政府8月1号批准了国轩公司在当地设厂的计划，希望国轩带来经济发展。今年4月，墨西哥州政府为该项目是批款$1.75亿，但是对国轩设厂的争议仍然不断。罗瑞布洛克位于格林镇的农场占地150英亩，距离国轩公司计划建设的电动车电池工厂距离不到1英里。这里已经组织过多场抗议国轩建厂的集会。农场主布洛克最担心的是对环境的影响，他说让他去底特律那些的重工业区设厂，这里是美国的农村，都是农地。布洛克指责政府没有对国轩的设厂计划做环保的审查，他说国轩是表示工厂计划每日是抽水75万加仑，上游已经有一个矿泉水厂在用水，我们的含水层是没有这个容量。国轩厂址以东约1英里的马斯基根河是流入美国与加拿大交界的五大湖。布洛克说工厂每日要运300卡车的锂电池的原料，一旦卡车发生是翻侧，他们是没有能力清除这些污染。他说这样是会污染我们的饮用水源，是杀死野生动物。除此之外，布鲁克对国轩进入当地社区的方式感到不满。他说曾经有疑似国轩策划的购买农地行动，向包括他在内的至少7家的农场收购土地。他说有人开一架的休旅车到他的农场上，出价$2,200,000，想买他的农场，他是加以拒绝。布洛克说但他没有留下他们带来的合同，所以他是没有证据。他说他拒绝卖地之后，有人向州政府举报他的农场违反规定，他怀疑这些是国轩的人做的。布洛克说调查证明他的农场什么问题都没有，此外还有人在网上威胁杀死他的马，于是他就要将马驹和怀孕的母马移到离街道比较远的位置。一系列的行动令到布洛克是感到气愤，他说他们在美国不是这样做生意的，所有都是秘密进行，国轩的信息不透明，还对不愿意卖地的居民进行霸凌，都令他对这个公司是感到反胃，而且他不相信任何他们讲的说话。布洛克说这个农场是他10英亩、15英亩一些一些地买下来的，他20岁来到上大学的时候就看上了这块地，现在他终于拥有，他不想失去他。知音记者向国轩公司提出问询和采访要求，但至截稿前未有收到任何回应。对国轩投资计划抱持乐观的格林镇镇长查普曼自豪地说，自己是家里面第五代格林镇的居民，退休前他在当地警局任职。他说他当然想让他的社区更好，但是改变对于一些人来讲是困难的。格林镇是墨西哥收入最低的地区之一，人口只有3000多人，年轻人不满意这里的工资水平，是选择离开或者每日通勤1-2个小时去大城市工作。查普曼说他希望他的孙辈是有机会留在家乡，有时间陪伴儿女成长，和家人共进晚餐。查普曼将国轩公司入驻称为几代人不遇的好机会。国轩公司计划投资$23.4亿在当地建厂，承诺提供2350个工作岗位，平均时薪是$24.5。他说这些投资是还会带来乘数的效应，有利于本地商业雇佣更多员工， 本地佛里斯州立大学会有更多的学生。查普曼说，即使在工厂投产之前雇用施工队清理施工，就对他的经济是有好处了。国轩购买了当地复兴区270英亩土地计划建厂，那块地20年前就规划为工业用地，但是几乎无人问津。他说如果现在是拒绝国轩入住，不单止错失经济发展良机，亦都会影响未来的商业机会。如果前一批要来投资的人已经是被拒绝，那其他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精力、那么多时间在这里呢？查普曼说，州政府将在8月到9月对国轩进行环境安全审查。他说他亦都很在乎环境安全，他希望审查部门尽职工作。他认为问题在于那些抗议者不知道做事的先后顺序，要先批准计划才能够展开环境审查。如果审查通过，国轩可能在明年开始是建设工厂，两年后开始生产。查普曼认同国轩公司的中国背景令到居民心存疑虑，但是国轩是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公司，不受中共领导。查普曼说，公司的文件当中他没有看到让他担忧的是同中共的联系。他认为如果国轩不是中国公司，绝对不会面对这么大的阻力。说有些人不愿意接受改变，就拿中共来到是大做文章。查普曼说，他对中共也都是不满意，他们做的事情令他害怕，但是对中共的情绪是不是应该转嫁到对国轩这个项目上来呢？他觉得是不应该。国轩公司曾经发声明表示，该公司没有中共组织影响，领导层没有中共的党员。负责审查外资对国安风险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6月报告指，国轩购地的项目不属于该委员会审查的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旭刚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度和中国的军事指挥官8月14号星期一开始在印中边境印度一方举行三轮会谈。双方上一次会谈是四个月前举行的，当时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今次印度再次提出双方军队应该要从两国边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拉达克东部地区撤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贾尚杰在新德里的报道。
本轮军事会谈是在印度和中国国防部长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期间会面之后举行的。过去三年来，印中两国在边界沿线都部署了数以万计的士兵，尽管双方都试图找到突破口来到打破这种僵持的局面。分析人士认为，边境的僵局可能会继续下去，双方部署的重兵似乎并没有脱离接触的前景。中国在实控线一侧新建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建筑物亦都不太过可能会被拆除，这个亦都导致印度感到需要进一步增强实力。印度陆军前副总司令克里希南中将对美国之音说，从双方会谈的轨迹上来看，在第19轮会谈中期待任何重大结果是不现实的。继解放军2020年3月在加尔曼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对两国边界协议的无视之后，对于中国遵守任何边界协议的信心已经受到损害。克里希南将军表示，大幅减少前方部队需要更高的信心水平，这个需要时间，因此双方的重兵部署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大亚洲军事强国最近的军事对抗始于2020年5月。当时印度和中国军队在加尔曼谷发生冲突，造成20名印度士兵和数量不详的中国士兵死亡。新德里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拉维普拉萨德纳拉亚南教授说，中国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条件去解决和印度的边界争端，这个也是北京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增加中国金融机构在南亚影响力议程的一部分，但对印度来说，与中国的边界争端是决策者的一个痛点。在此之前，两国军方官员已经进行过18轮的会谈，试图就部队撤离该地区达成一致意见，但至今并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印度指责中国单方面试图推进它的实控线以占领更多的领土。 克里希南将军话：中国认为自己是一个重新崛起的全球中心大国，而快速发展并具有民主、自由和多样化的印度及其喧闹混乱的政治，是对中国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经济、意识形态或任何其他领域的潜在威胁。为了令到印度永远处于压力之下，有必要维持漫长的有争议的边界和始终存在的军事威胁。双方超过50,000名全副武装的部队仍然在达拉克东部署坦克、火炮和火箭系统。两个国家的军事对抗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尽管进行过多轮军事和政治层面的谈判，但双方并未有任何缓和的迹象。克里希南说，对印度来说，解决与中国的边界争端极其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减轻印度几十年来一直背负的负担，而且解决印中边界争端甚至可能为解决印巴边界问题开辟新的选择。他进一步说，解决印中边界争端可以为世界和平做出巨大的贡献，并有可能改变全球的实力博弈态势。他认为，印中两国如果放弃对抗而加强合作，仲将可以为南亚、中亚、非洲和中东带来共同的繁荣与和平。印度对中国的立场似乎已经从积极推进转向顺其自然，怀疑情绪正在影响印度对中国的期望。印度外长苏杰森表示，除非边境地区实现和平与安宁，否则中印双边关系不是太过可能正常化。纳拉阿南补充话，自1947年独立初期以来，这个痛点就一直存在。自1962年冲突失败和反思失去领土以来，每个民选政府都在重复受害者的心理。印度陆军前副总司令克里希南将军话，虽然解决争端符合印中双方的利益，但北京似乎并不愿意就实控线进行实际谈判，而是表示希望双方能够撇开这个问题，加强互信。克里希南将军进一步补充道，印度必须主动寻求以前从未尝试过的非常规、创新和互利的选择，其中一种选择就是探索接受边界沿线一些有争议路段的共同所有权的可能性，可以发展适当的联合机制来共同治理和发展这些领域。这些地区大多为国际旅游、探险运动、矿产开发、热能等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两个亚洲文明巨人走在一起，确实将会迎来亚洲的世纪。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文明巨人试图走在一起由来已久，然而双方共同缔造亚洲世纪似乎总是一枕黄粱。不过下个礼拜8月22号到24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又为印中两国首脑会晤提供一个新的机会。自2020年实控线军事对峙开始以来，两国领导人至今尚未正式会面，尽管去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一次晚宴上，他们进行了寒暄，并讲到了稳定双边局势的必要性。纳拉阿南教授说，习近平和沃迪作为各自政治体制下自然不同的政治领导人，尚未建立起个人的对等关系。在金砖国家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后，印度将在新德里主持召开 G20 集团国家领导人第18届年度会议，习近平将会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9月9号和10号由莫迪作东道主的 G20 峰会。为了避免出现在拉达克东部印中实控线出现军事对峙时，莫迪总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尴尬场面，新德里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先在约翰内斯堡会面，同时增加双方的高层接触。克里希南将军说，习近平似乎对德里的强硬姿态感到不舒服，当然亦都对印度建设边境基础设施、国防能力以及伙伴关系的方式感到不高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于9月访问新德里参加 G20 峰会，这个为外界对双边关系以及边界纠纷出现某种突破带来新的希望。印度专家认为，习近平对印度的访问是莫迪政府在举行大选之前去解决当前边境僵局的最后机会。 幾個禮拜前，印度國家安全顧問阿吉德多亞爾同中國外長王毅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金磚國家論壇期間進行了討論，兩個領導人舉行雙邊會晤的可能性隨之上升。儘管印度一直熱衷於推進雙邊關係，在北京恢復邊境和平與安寧的情況下，讓中國在全球問題上站在同一個平台上，但中方的立場似乎並沒有任何變化。中方要求印方各自邊界問題，推進其他領域的合作，然而這種興奮可能不會持續太久。印度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印度政策現在更多地受到美印關係影響，而不是雙邊關係的影響。克里希南將軍表示，印度和美國的關係日益密切，加上其地位的提高和經濟的增長，引起中國的嚴重擔憂。四方合作夥伴關係以及印度在印太地區日益增長的海上利益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的擔憂。新德里的中國觀察人士認為，隨著印美關係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以及印度正在慢慢成為美國在亞洲壓制中國戰略的一部分，中國對莫迪政府和拜登政府之間更加深層次的友好關係感到相當警惕。納拉亞南教授說，中國對美國和印度的影響力日益增強感到擔憂，因為這個限制了中國將自己定位為美國接班人的非理性全球計劃。印度和中國在印太、印度洋和南亞地區爭奪自身利益，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國在南亞的足跡不斷增加，亦都為兩國雙邊關係蒙上不少的陰影。北京對印度與美國日益增強的軍事關係深感擔憂。中國一直在積極拓展與鄰國不丹和尼泊爾的交往，這個為印度帶來重大安全擔憂。中國還對該地區國家建立經濟束縛，印度還懷疑緬甸軍政府得到中國的支持。儘管邊境關係冷淡，但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卻在飆升。與世界上很多國家一樣，印度嚴重依賴中國的原材料供應，而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對於提振印度製造業至關重要。印度與中國的貿易現已達到創紀錄的水平，貿易逆差首次突破$1,000 億。儘管印度的進口量創歷史新高，但對中國的出口與去年相比大幅下降。印度進口的最有價值的中國商品是個人電腦和其他電子產品。最近莫迪政府宣布限制入口中國的筆記本電腦和其他電子產品，因為這一類入口產品當中中國貨企穩了六成。當然官方在解釋限制進口的原因時，總是說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和建立值得信賴的電子產品供應鏈。然而外界都明白到，所謂國家安全不過是擺脫國際貿易協定的藉口而已。納拉亞南教授認為，禁止從中國入口表明印度在製造相關產品方面失敗了，政府的這個決定使到筆記本電腦產品變得更加昂貴，因為他們必須直到東盟和中東才能夠進入到印度的市場。印度曾經於2020年修改了公共採購政策，規定只有這些鄰國獲得許可的公司才能夠競標政府合同，這裡亦都有戰略的需要，但中國作為經濟供應國家的重要性卻體現在這個這樣的事實上。2023年5月份政府不得不放寬這個限制，原因是太陽能項目價格大幅上漲，使到公共部門不難以招價，只能夠恢復翻進口太陽能組件。總而言之，可以話殘酷的事實就是，過去70年印中關係毫無改善，老路未能夠產生任何結果。改變軌道，著眼未來，制定深思熟慮的前進道路，而不是永遠陷入反動模式，這個符合兩個國家的利益。還有一種感覺，就是印度為了實現兩國關係某種程度的正常化所做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國內考慮，因為莫迪政府不希望在明年夏天大選之前再次發生重大的衝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賈尚傑發自新德里的報導。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以下播出第一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北大河火箭军同习近平权力现况的评估。 这个是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每到中共北戴河时刻，都会传出习近平被软禁或者大权旁落之类的谣言。后年是这样，今年亦是这样，这一类的谣言都有着千篇一律的元素，不值一论。不过对习近平的权力现况就有必要认真探讨。今年的北戴河休假正是正值华北大水、北京、河北涿州等地的洪灾牵动住亿万人的心，但是公众看到中共高层出现在抗洪一线的高官就只有国务院的副总理刘国中，当局特意强调他是受习近平委派来指导抗洪的，其他的高官集体隐身不见，这个就引发了民间的强烈非议。在这个情形之下，李强总理8月8号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北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有理由认为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是北戴河召开的，因为之后几日官媒再未报道李强的任何消息，其他领导人亦继续隐身，当然亦不排除李强为了召开这次常务会议专门返回北京一趟，会议一结束又回去北戴河了。按惯例，北戴河休假一般是两个礼拜，7月底到8月15号结束。外交部7月30号已经预告例行记者会将会休会两个礼拜。这个例行记者会基本每日都会举行，但从8月1号到现在仲未举行一次。假如李强因为华北的洪灾而提前结束休假返回中南海北院处理政务，至少国务院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同时返回北京，冇可能只是李强一个人返嚟。但而家呢啲人都全部未现身，由此可见对中南海嘅要员嚟讲，唔理外面洪水滔天，喺北戴河就自归然不动，照样享受住阳光、沙滩、海浪嘅逍遥日子。不过习近平可能并冇好心情享受呢一番美景啦，佢正面临住一大堆麻烦要事要处理，首要嘅仲唔系洪灾，而系经济。洪灾短期内就能够过去，但今年的经济非常不理想，几乎所有的警报都全部响晒。他要好好想一想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利用这个难得的十几日休假将他的思路厘清。所以宁愿背负着不去抗洪现场的百姓骂名，而召集他的幕僚思虑对策。但是习近平将会很难找到解决的办法，因为造成中国经济一落千丈的不是其他人，正是他自己。由于习近平大权独揽，政令已出，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扰乱了经济规律，令到中国经济彻底熄火。虽然当局使出了千般手段要将经济搞上去，密集发布了各类政策，几乎将过去压制资本的做法全部都推倒重来，但是效果仍然是不彰，市场依然低迷，民众信心依然脆弱。根源就在于习近平对经济、社会和这个党伤害太大。只要他继续稳坐在高台上，资本就会继续选择用脚投票，不愿意用脚投票的就选择躺平，这个已经成为了中国民众的一种习惯性的反应。习近平的幕僚应该清楚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不敢去提醒他，担心会被习近平认为怀有疑心。习近平是否知道自己就是那个问题之源呢？外界不清楚，不过即使他了解了，现在亦是骑虎难下，因为这个时候他只是放低一些权力，或者有放低一些权力的表示，外界就会造谣说他不得了，已经被控制或者已经被拿下了。很多人就想对他欲欲若斯去寻仇，哪怕是心理上。过去十年习近平结下的冤太多，几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阶层。而在疫情三年他将草根阶层得罪，所以现在呢坐在中南海的龙庭之上，用权力层层去确保他的政策和人身安全，对此他倒是有自知之明的。最近的秦刚事件和火箭军领导集团的一锅熟传闻就证明亲信亦是不可靠的。如果说秦刚虽然归为外长兼国务委员，但是只是一个文职官员，对他构不成挑战，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上将那帮军头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习近平构成威胁的。秦刚事件不理是基于什么原因而被罢免外长，他对习近平的伤害是完成的。但反过来说，秦刚并没有按照习近平要求去改造和纯洁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以致现在出现了问题， 從權力的角度來看，亦就是沒有緊跟隨他，對習近平的權威是一個傷害。相比秦剛，火箭軍司令李玉超無論因為貪腐或涉及他兒子的涉密案，對習近平的威脅是更大。這種威脅的軟性一面，也有物理的一面。李玉超或者對習近平並非不忠，但是假如他喜歡錢財的話，這個可能性是更大。在習近平三令五申不准貪腐的情況之下，仍然大把大把去撈錢，本質上已經背叛了習近平和習近平的事業了。習近平將火箭軍這個重要的職位交給他，原本就是希望李玉超能夠看管和發展好這個重要的軍種，但是他只是想著在這個崗位上撈錢，或者以前一直在撈錢，又會有多少心思用於火箭軍或者其他軍種的建設呢？這個就是對習近平軟性傷害的一面。物理傷害一面就在於不排除李玉超一旦發覺貪腐東窗事發，會先採取某些極端的手段去自保，從而直接或間接威脅到習近平。林彪和毛澤東曾經是生死之交，兩個人關係就遠非李玉超和習近平關係可以比較。但是当两个人的利益发生了根本冲突，林彪起了另立中央之心，他即使不想暗害毛泽东，林彪的仔就招募了敢死队，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暗杀计划。由此来看，没有可能会知道究竟李玉超或者他的同党有没有对习近平动类似的心思了。总之在政敌四面环伺之下，习近平会觉得自己不安全，或者除了极少数的亲信，他连他挑选的人都不会信任，这个是历史上所有独裁者普遍遭遇的困局。而就现在的政治来讲，习近平的集权独裁程度又罕见，从过往的案例来看，对独裁者人身威胁最大的不是他的反对派，而是他高度依赖的拥有专政手段和能力的强力部门，尤其是军队的将领。军队独特的环境，对忠诚的强调，当一个高级将领起了暗杀之心，他是有实施工具和能力的。这个就是独裁者要死死掌握军队，甚至建立私家卫队的原因。习近平二十大在党的政治局和关键部门的岗位，全部启用自己的人马，达到了他的权力巅峰。表面上任何人都对他是无可奈何的，想对他想搞小动作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但是好像上述所讲，大权在握并不代表他就有非常的安全感，对全局的掌控就已经做到万无一失。毛泽东的极权是中国亦是世界极权史的极致，但是连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时期都有大权旁落的忧虑。习近平的极权由于有现代科技特别是大数据的帮助，在统治工具上比毛泽东时期来得更加精细和先进。不过习近平并没有毛泽东的大才和胆识，官员服烟他不是因为尊重习近平，而是害怕习近平。这个同官员对毛泽东权威的真诚认同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后者也有很大的宣传造神所导致的成分。今日当局对习近平的造神也是不遗余力的，但是效果就是强差人意了，甚至很多人包括党内高层都对这种做法是嗤之以鼻，当他是一个笑话。虽然表面上他对习近平恭恭敬敬，恭维有加，可以说官员比起一般民众，高级官员比起中下级官员来讲，在对习近平的认识上会更加真实，更加没可能去崇拜他，因为他能够看透习近平头上的那套光环，知道他有多少斤两，看清楚他的底细，对他是畏而不敬。习近平的亲信更进一步了，因为他们是近距离接触习近平，当局刻意塑造的那种距离的神秘感对他们完全是没有作用的，他们只是出于前途利益和考虑自觉和习近平捆绑在一起，做出一副无限忠于习近平维护习近平权威的样子，好令到习近平对他们放心。但是他们亦做到随时准备跳船的心理准备，不会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托给习近平，会留一个心眼，原因是在于他们太了解这个政权的真实状况，名为世界老二，实质就千疮百孔，危机四伏，有一个漏洞出现全涌都有可能导致缺堤。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不会为了一个所谓的理想和信仰而对习近平死忠， 以上是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